提到美风景、好民宿、慢生活，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地方——云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自由摄影师从繁华都市搬到宁静大理生活？在一个有山有水有茶室的院子里散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异乡人到了大理可以有哪些事业发展的方向？在旅游或定居大理之前分别要注意什么？欢迎收听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辣妈派，本期话题：去有风的地方治愈内心吧。
继续锁定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那今天的辣妈派，我们正好提到了最近很火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今天直播间里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个来自那儿的朋友、专家，或者我说是旅游达人。我应该怎么介绍他呢？先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十七，你好。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十七。对，我现在在旅居在大理，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子，对，在这边生活。对，
这个就好像电视剧里面那一些本来到小院儿去静心，但是慢慢的就发现，哎，他们的工作跟那个城市啊，跟那个小镇儿可能有一点结合，所以呢，调养身心变成最后他工作的一份子，但是他工作的一份子当中又有一部分是调理自己的身心。你现在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因为我之前做了十几年的自由摄影师，然后在老家开过工作室，也做过全国的旅拍，然后后面几年因为在摄影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你做一件事情深入了嘛，你会悟到一些关于生命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就也是学习这些禅修啊、打坐，后面自己也是有辟谷的几年的经验，然后来大理之后就想去做一些分享关于生命的静心啊这些的，然后就也是做一些别的拓展吧，在这边。
那我很好奇，本来做自由摄影师其实也可以全国各地的跑，当时你到大理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到那儿去工作拍摄，然后怎么就变成了大理人，在那儿住下来了呀？
哦，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背包旅行，第一站就来了云南，就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然后2009年的时候是也是12月份冬天的时候，第一次背包要住青年旅社，跟大理有一个缘分吧。后面就是每年我都除了老家安徽芜湖之外，就来大理的时间是最多的。我一般因为老家可能夏天比较热嘛，我一般就到这边来避暑，我一般7、8月份都会到这边来待一个1、2个月，但是还没有就是说想在这就长期的住下来。然后也是前年因为做全国旅拍，因为遇上疫情嘛，疫情了就不怎么往外跑了，然后我就因为之前在老家我有一个工作室，也是一个老院子，在那个安徽师范大学里面租了一个教职工的那种红墙的那种砖头的那种宿舍，我就是有一个小院子，里面有16处啊，反正就老房子，我特别喜欢。后面就做全国旅拍之后，加上疫情之后，在家里面待着，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哎，突然就想再有一个这样的小院子，种种花花草草的，然后再就很怀念以前的工作室。后来我就看到朋友圈，正好有个朋友他在转让这个大理的一个院子，然后我特别喜欢，然后就直接买飞机票，第二天就飞过来就转了。这个院子就有这样的机缘就来了。
哇，就是这样子，心里面其实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对，就是你心中有念，然后就遇到了，然后你就会去把它完成，这也是一个缘分吧。
仿佛那个院子就是在等着你向他招手，这样子。
是的。
那跟我们来说一说，在那个院子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因为我们可能去大理旅行的话呢，我们住的是一些酒店，或者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叫民宿，再或者呢，就是比如现在看这个电视剧哈，《去有风的地方》里面那个有风小院，我不知道你的小院是个什么样的呀？
我的院子其实它是离大理古城就是挺近的一个地方，它院子里面有一片竹林，然后有一个水塘，里面会有一些锦鲤，然后在那个水塘旁边，之前的那个房东他盖了一个玻璃的一个茶室，然后里面铺了榻榻米，就可以在里面喝茶。然后那个竹子有风的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竹子的那个很多的影子，就特别的美。然后前面是一个池塘，然后旁 边是围着那个房子呀，就是挺不错的。然后二楼有个露台，二楼露台可以看到苍山，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冬天嘛，然后就苍山上全是雪，哇，就特别美。每天早晨就看到那个太阳的日出打到那个苍山上面的时候，那个有感觉，那种日照金山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挺乡村的那种宁静和美好啊。而且那个你能看到天台上面好多那个有邻居家养的鸽子，每天会有那个白鸽在我家院子上面就盘旋，
那有点老北京的感觉。哎，你刚才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漂亮的院子，我们今天也给听众一个福利哈。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发阿拉伯数字一，现在发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 CNFM988，就可以看到十七的小院，他平时精心打理他的这个模样。刚才十七也说，在你的这个小院里面，其实不完全像电视剧里面大家好像来住个三五天，甚至是三五个月哈，分为短租跟长租。你的小院，你把它这么精心的打理之后，主要是要做一些什么？
主要是第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活，因为我现在生活基本上就是工作啊、生活呀、学习，基本上就是三者融为一体。然后对自己主要是自己平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乡村的美好生活，
就你的家。哎，这不就是综艺节目
《
向往的生活》里面的感觉？
对。就是我早上，你看我早上会劈柴，我会用那个农村的那个柴火灶就煮粥，然后就是对就是自给自足嘛，劈柴生火做饭。
哎，
对，然后
我打断一下时期，你刚才说的这些什么劈柴啊，然后拿那个土灶去煮粥，这些技能你以前在城市的时候就会吗？
这个不会啊，就是但小时候去过农村玩呀，那边都烧柴火呀，就孩子嘛都肯定喜欢火呀，喜欢那种乡村的那种田野生活，就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是吧？因为在城市里面你钢筋混凝土待久了之后，你向往大自然嘛。正好我又是自由职业，就有这个机会来大理生活。对，
除了你把小院打造成就是你自己生活的一个场景之外，然后你跟外面接触的时候，比如说我作为游客，我去你的小院，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一般你像游客到我这边来的话，我们这边因为没有挂在网上面，就是说我的一些圈子啊，或者是一些平时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些平台入住的一些客人，他们来了之后就跟我们一起可以喝茶呀，然后有时候我有时间也会开车带他们，比如说去爬山，然后我们去海边可以做一些书茶会，然后就进行一些，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些交流和分享，就是大家聊聊彼此的生活呀，彼此的工作呀，这些理想呀，这些，然后我早上基本上起得比较早，我一般正常的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有时候我会带院子的朋友在我们那个茶室打坐，就是一起静坐。对。
我很好奇，就是在平时小院里待的这几年，和你曾经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景点呐、啊，或者是一些你们自己挖掘的一些小景致的空间里面拍照，就这种生活状态的变化，对于你自己的艺术创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之前在全国旅拍嘛，其实还是节奏比较快的，你可能在这个城市拍了几个客户啊，然后就会赶到下一个地方，其实你时间久了之后人还是有些疲倦的，就是你的节奏会比较快。那在大理这一年多，我就觉得心比之前要慢了很多，因为你沉静下来了之后，你能更多的去观察身边的这些给你带来的连接，然后你拍照片，我觉得照片的呈现就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呈现，就更平静了，更平和了，少了很多照片里面的很多个人的情绪化的东西，更多的是捕捉到当你心很静很慢的时候，你能捕捉到这个镜头下这个人他的过往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这些影子，然后属于他真正自己的真实的这一份，我觉得是这种照片的这种呈现是这样子的。对，
十七，你刚在描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喜欢不同风格的照片的人可能就是所谓的你的客户群体吧，应该也在变化。
对，是的。
可能你曾经的客户不喜欢你现在的照片，但是现在喜欢你照片的人不一定喜欢你曾经的糖水片。
对，是的，是有变化的，因为你的心境啊，你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你接触到的圈层，然后你吸引到的人也会不一样。对，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请十七接着跟我们聊他在大理的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辣妈派。那在今天的直播间里，灵儿为大家请来了曾经的自由摄影师十七，现在他是在大理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十七的小院，这是那儿的主人。他不仅仅打理着自己的小院，其实他同时也在小院里面经营，还是经营自己有的摄影的一些工作呀，包括他其实是会推广一些国学的文化呀，然后还有自己现在你自己也会去做一些吃的啊，我看你有的时候还去摆这些市集，是不是？
对，因为我女朋友她喜欢就是做咖啡嘛，她的小理想是开家咖啡店，然后现在嘛是在学习阶段，然后平时会做一些生日蛋糕呀、甜品呀，然后我们就是三月间每周都有一次的赶集，我们会去摆摊儿卖一些甜品啊、手冲咖啡，有时候下午晚上也会去古城找个地方，就是摆个一两个小时啊，就是这种摆摊儿，对，
哎，在外面摆摊儿，我们小时候的摆摊儿可能都是，比如说从批发市场进来了某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卖出去，然后那种摆摊和你们去摆摊卖咖啡，然后又接触到的都是当地人吗？还是都是游客？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都有，对，都有，因为你像三月街赶集，它是一周一次，然后本地的人也有，然后外地的很多常住大理的，包括游客都有，就是反正每周那个赶集的时候特别热闹，整条街从早到晚都是人，本地的，然后卖这种吃的、穿的呀、生活用品的都很多，然后很多常住大理的他们也会去摆摊儿，摆摊主要他们是做自己的一些手作，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品，然后也拿出来分享。前两天我们去摆摊的时候，旁边有几个博士姐姐，他们也是大理旅居，然后他们也是体验生活，因为他们是北方人嘛，他们就提前卤好了那些卤肉饭呀、啊、什么，就在那摆摊，生意还特别好。然后他们卖东西的同时，然后跟很多的来这边旅居的旅游的学生跟他们分享，就是包括学业上的很多的他们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摆摊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是一个是分享，第二个是通过这种摆摊也能获取一些报酬，然后还挺有满足感的。
我打断一下，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报酬，那样摆摊，你们一般摆半天吗？或者说几个小时，他大概的收入是多少钱能赚到？
你像我的话，我每次陪我女朋友去卖那个手冲咖啡，还有就他做的一些甜品，我们早上一般9点钟，下午5点钟就收摊，正常的一天的整个的营业额都在1000多，对，1000多。
可以呀、啊，这马上过年的时候，可能又会到一个旺季。
对，是的。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着，大家最近这种旅游的热情啊，都迸发出来了，然后你们那儿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旅游和旅居。其实这是两个，就是从时间长短上来说到大理不一样的这样的两群人，你能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建议吗？比如如果旅游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如果想像你们那样子，我租一个房子三个月甚至是半年哈，像电视剧里面那样，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
首先是旅游嘛，我是建议，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都市人的工作生活啊，节奏还是挺快的，也有一些压力啊，容易焦虑，我觉得就是你来准备好时间来大理旅游，你可以先找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啊，阳光好的，或者是靠近海边的有风景的这个客栈呀、民宿，先我觉得先不用着急来了之后就去打卡呀，就做很多攻略，先让自己的心能慢下来，先来住个一两天发发呆，去海边喝喝茶是吧，然后去爬爬山，然后去吃点比如说那个鸡爪的斋饭对吧，就让自己先慢下来。然后呢在大理也有一些包括有些公众号呀，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住的这些人的公众号，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去打卡一些就是古城啊，或者是周边一些好玩的地方。第二个呢，我的建议就是说来旅游的可以去参与一些就是本地的常住的这些新大理人，他们会经常每天就是周一到周日都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这种活动的分享，有书茶会啊、电影啊，包括很多的交流会啊，去了解一下在大理生活的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
你讲的这两点特别重要，尤其是第一点，因为我们到了一个旅游的地方，我就是放下行李箱，可能梳洗打扮一下就想说走，我们去赶紧去哪里哪里。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年去大理去丽江，然后去了泸沽湖，我把泸沽湖呢放在可能是旅行的最后，可是我到了泸沽湖的倒数第二天，我才发现我的感觉刚刚来， 可是那已经是我旅游的最后两天了，我就要返回了。
对，
我觉得十七给的这个建议特别好。那对于想要像你们一样长期住个个把月的呢？
我是觉得如果长期个把月的话，就是说来这边就是对过往生活的一些沉淀和思考，我觉得是来这边就放空自己，然后呢哈，在这边可以去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人和圈层啊，去多跟人去交流。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因为这边的节奏比较慢嘛，然后有很多的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就可以去尝试做一些之前没有去尝试做过的事情，然后去给生命有一些新的探索。因为大理很疗愈嘛，就是你看这边就有苍山洱海，有阳光，然后有每天不同的这种云，特别变化万千的这种云特别美。你在这边你自己在这边有时间住个三五个月的话，我是觉得第一个是可以尝试做一些之前可能喜欢的但是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可以在这边去静心去学习，去多去接触一些人啊，然后去看书，然后让自己我觉得这种意识状态啊，或者是自己在心性层面就是修心，让自己我觉得保持一个更高的一个觉知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去获得一个更开阔的人生。我是觉得每个人的阶段他都需要一个叫停下来，然后放慢脚步，然后去看过去的自己的一些经历的种种，然后去反思未来对生命的重新的一些思考和沉淀。我是觉得可以，大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你短暂的停留，然后再重新思考，然后再重新出发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
谢谢十七刚才给我们介绍那个其实从心理层面上来积攒能量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一开始想象的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做自由摄影师，说实话你只要带着你的机器你到哪儿都能工作，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如果我离开了我本来的那个生活场景，那个城市的状态，我到了这个小镇儿，或者这个底下其他我不熟悉的城市，我只能花钱。那其实人可能我休息一个星期还行，当我休息一个月半年的时候我会焦虑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自己的潜能有一点误会。就是在那儿你有遇到什么人本来其实挺迷茫的，然后慢慢经过调整，哎，就好很多。
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啊，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来旅居的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说他之前的工作他会有一些积蓄，有一些存款，那因为在大理你自己比如说租一个客栈还可以的，
大概要多少钱？
正常的也就在就标准的基本上就在800块钱到1500左右
啊，
对，就是一个月
对，
然后你这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包括大理其实因为是以前是佛国，有很多的这种自助的素食店啊，特别好。你像那个大理的依然堂的话，它有六菜一汤，每餐就5块钱，然后你也可以吃得很饱，然后很充实。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做饭，因为这边水果蔬菜很便宜，是吧？这边很多的这种农民他们种的菜吃不掉就拿出来卖。然后你正常的你，比如说你租个好一点的1500一个月，然后吃的话，然后差不多一个月3000块钱吧。那你如果之前有一些存款的话，比如说你住个3-5个月，如果这期间不愁为这个吃饭，你就可以去开阔一些做点别的事情，是吧？但如果说你是可能来这边还是有些生活压力，我是觉得有几点，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去找一份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有些民宿啊咖啡馆啊，它只需要你工作半天，也会一个月也可能有个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之前你可以去根据这个当下的市场呀，或者是季节，也可以去摆摊儿，那就是看你自己之前你会什么，或者是你想去探索学习什么东西。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己可以进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这些纪念品啊、手作呀，然后卖给游客，这样也可以有一份收入。还有一点，
你要去想，你要去丰富它。
对，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大理这边这么好的风景，然后你心又能放松下来，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做一些分享一些有价值东西给这些网友，不管是这边的风景呀，包括旅游来的，给他们有些攻略，或者是你自己之前的一些技能。你就可以做成一些小的视频分享，然后有人关注你之后有流量，你也可以在这边卖当地的土特产呀，包括你看这边的很多的玫瑰花啊，女孩子喝都很好，然后性价比也很高，你可以找到一些很容易找到一些货源嘛，因为这边会有一些批发市场，然后你通过这个自媒体然后开阔自己，也可以 有一些收入。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打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断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只要不懒，基本上我觉得生活的稍微简单一点安逸一点，其实还是在大理是很容易满足的。
啊，我觉得在今天跟十七的交流当中啊，就是感受很深。就第一点是旅游方面的两个建议，先让自己慢下来，不要着急打卡。第二呢，就是可以看一下新大理人，他们经常发那些文章，对吧？还有呢，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点是，其实你只要不懒，在大理，如果说你按一个月2000块钱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费，甚至3000块钱这样生活费，你可以生活得很好，融入着你，慢慢的，你其实就会被，我觉得会被新大理人的这一种热情给带动。然后你自己就慢慢不懒，就想去挖掘很多可能性。就像你刚才提到你的女朋友喜欢咖啡，她应该不是咖啡师出身，
对，
她可能也就慢慢的喜欢，然后就想去学习，想去研究，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体验会变得很丰富。
是的，
对，今天很高兴啊，采访到了十七。下一次大家去这个大理旅行的时候呢，哎，如果正好走进了十七的小院，或者说通过互联网跟他取得了联系的话，又可以跟他一起去拍拍美美的照片，然后一起可以听他聊一聊他在大理的这些生活的体验。
很感谢啊，很感谢你啊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大理玩。